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美国官员说一月推出首批项目对抗一带一路。美国巴西粮食丰收，缓解全球食品价格高涨压力。网际网路未来何去何从，西方和中共在联合国角力。中共六中全会遭遇寒流，中国电力和食品供应堪忧。债务危机未解，恒大又一子公司债券利息过期。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路透社星期一1月18号报道话，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国计划在2022年1月份对全球5至10个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进行投资。这个是七国集团 G7 对抗中共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一位官员说，由副国家安全顾问达利普辛格 Dalip Singh 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在上周访问中确定了塞内加尔和加勒等至少10个预选项目。官员们和当地政府和私营部门的领导人会面。这些国家正在寻求 G7 在6月发起的重建更美好的世界 Build Back Better World 倡议之助。这位官员说，可能会在12月的七国集团会议上最后确定计划。该官员介绍说，还有一个美国政府代表团在9月的类似访问中访问了厄瓜多尔、巴拿马和哥伦比亚，另一个代表团将在年底前访问亚洲，但并没有指明任何具体的亚洲国家。官员说，七国集团的重建更美好的世界倡议目的是缩小发展中国家到2035年需要40万亿美元基础设施投资缺口，并为中共的有问题的贷款做法提供一个替代方案。这位官员说，美国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全方位的美国金融工具，包括股权、贷款担保、政治保险、赠款和技术专长，以关注气候、卫生、数字技术和性别平等。他说，这些努力目的是确定可以在明年年初启动的旗舰项目。塞内加尔和加纳的官员欢迎美国的提案，因为和中共的不同，美方不要求东道国签署保密协议或可能导致日后扣押港口或机场的抵押协议。美国大豆和玉米的大丰收以及巴西适合种植的天气正在支撑着这两种全球大宗商品的供应，并将有力缓解当前世界食品价格高涨的压力。据路透社11月8号的报道，农民、经纪人和分析师说，不断增加的库存表明，这些关键作物以及糖和咖啡等其他主要食品的价格在 COVID-19 疫情引发的价格飙升中可能已经达到顶峰。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 上周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在过去一年中上涨了 30% 以上，目前处于2011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在过去18个月中，供应减少和全球对农作物的强劲需求推动了食品通胀，并引发了对供应短缺的担忧。大豆和玉米价格走低将降低用于肉类生产的牲畜的饲养成本，但价格下跌可能会威胁到农民的利润，尤其是种子和化肥公司涨价导致农作物投入支出提高之后。自5月份达到近10年来最高点以来，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大豆期价下跌了 27%， 玉米期价下跌 24%， 因为美国大部分地区近乎完美的种植条件令农作物获得了大丰收。但是由于美国西北部和加拿大仍遭受到历史性的干旱，而且由于拉尼娜、拉尼娜气候现象，那里的干旱天气可能会持续下去，燕麦、小麦和油菜籽的价格将持续保持高位，感意味着食品通胀远未结束。小麦期货最近飙升至9年来的最高点。大豆市场的利润压力最大，因为供应增加以及担忧中共的需求会降温，所以价格正在推低。美国农业部自5月份给出的当前销售年度的初步预测以来，每个月都向上调对世界大豆供应的预期。如果目前 1.0457 亿吨的预测得到实现， 咁样呢、这个将会系世界大豆库存嘅第二大纪录。中共向联合国提出彻底改变网际网络运作方式嘅提议，该提议声称可以启用全息图同埋自动驾驶汽车等尖端技术，但批评人士称该提议会将威权主义融入支撑网络嘅机构中。西方国家担心有网际网络服务提供商将能施加更多监控。金融时报11月8号报道，华为、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以及中共工业和信息化部 MIIT 在联合国电信联盟 ITU 会议上共同提出了一项名为新 IP 的核心网络技术新标准。该提议引起包括英国、瑞典和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担忧，他们认为这个系统将分裂全球国际网络，并令到国营网际网络服务提供商对公民的网际网络使用进行精细的操控。国际电联的西方代表称，中共提议获得俄罗斯的支持，可能还有沙地阿拉伯的支持。一名不透露姓名的英国驻国际电联代表对金融时报表示，在表面之下，关于网际网络未来一场巨大的斗争正在进行。你有两种相互竞争的愿景，一个是非常自由和开放的政府放手，一种是受政府控制和监管的机构，英国代表说。华为表示，在很多个国家和公司的协助下，新网络架构的部分技术已经在构建中。华为没有透露相关人员的姓名。该公司还表示，开发新 IP 计划是为了满足快速发展的数字世界的技术要求，并没有在它的设计中来自任何类型的控制。中共十九大六中全会开幕之际，寒流提前袭击中国，全国范围大降温，多地暴雪。美媒报道，寒流破坏了这一次重要会议的气氛，亦加剧了大家对电力和食品供应的担忧。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上周末厚达8英寸的雪覆盖了中国东北大部分地区，机场、高速公路和学校被迫关闭。同该地区通常干燥的冬季相反，气象预测称今年降雨和降雪将持续整个星期。黑龙江当局警告说，在星期三之前会有创纪录的雨夹雪、冰雪和暴雪。在社交媒体上，网民分享了大家在城市道路上滑雪、雪堆崩陷、波及途人、菜市场倒塌的场景。今年骤降的气温和2008年类似寒流相比，当年通常温和的南方被大雪摧毁，大雪冻结了电力线，并在火车站引发了滞留旅客的抗议。中共央视称，虽然今年和2008年的冰冻天气都是由拉尼娜气候现象造成的，但今年不太可能达到那种水平。不过在洪水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夺去数百人生命、全国被沙尘暴笼罩的一年，当局似乎并不抱侥幸心理。中国北方接连关闭高速公路，北京市亦已提前供暖。报道说，这次寒流发生在中共六中全会之际，预计该会议将通过一项所谓历史决议，为习近平明年第二次连任造势。官方相关的宣传大计明显受到寒流影响。就在寒流来袭前一个多月，由于煤炭供应紧张，中国东北地区遭遇停电。上周中共商务部建议家庭储备日常必需品，被理解为即将出现的食品短缺迹象，而蔬菜价格上涨亦增加了大家的担忧，因此多地出现抢购粮油的浪潮。中共国家电网在星期日宣称电力供应已经恢复正常，但警告说需要继续保持紧迫感，以面对满足电力需求的巨大挑战。中国房地产龙头企业恒大集团有一子公司的美元债券票息逾期未付，涉及资金总额超过8000万美元。海外舆论认为这件事显示恒大的债务危机仍难以解除，而背负着超过3000多亿美元债务的恒大一旦彻底崩盘，必将严重冲击中国市场和经济。据路透社报道，有两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透露，恒大集团子公司景程有限公司 Scenery Journey Limited 有总额约为8249万美元的债券票息在本周一11月8日过期未付。这笔票息已经进入为期30日的最后宽限期。如果在30日宽限期过后仍未兑付票息，即将正式违约。据这篇报道披露，警情公司2022年11月到期，票面利率为 13%， 以及2023年11月到期，票息为 13.75% 的两笔债券，本应该在上周六进行半年一次的付息，涉及总金额为8249万美元，但是至今债券持有人仍未收到票息。报道仲指出，以前警情公司就曾经出现过票息逾期未付的情况，但后来在宽限期到期前支付了票息，勉强避免了违约。中国恒大集团是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但该集团最近几年间通过大规模举债疯狂扩大营运规模，成为了中国负债最多的房地产集团公司。截至今年6月底，恒大的总负债已高达3050亿美元，其中大约有890亿美元的有息债务。今年9月23日，恒大另一间子公司有一笔总额为8350万美元债券的利息到期未付，令到该集团的债务危机暴露在公众面前。最后恒大赶在为期30日的宽限期到期前，在10月21日支付了这一笔逾期未付的美元债券利息，从而勉强避免了违约。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